是朱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直接进入我们的主题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图表，就是昨天晚上我们还有几点没有讲完，因为今天我一定要完全照着 schedule 跑，一分钟都不能多，一分钟也不能少。所以现在这一堂课是到10:30，所以我的表是稍微快一点点的。那所以应该现在是几点呢？38号。好，我是快了7分钟。好，那我就所以10:30我一定会结束，1:30。所以朱师母发现到1:30跟我挥一挥手，我就马上鞠躬下台。好，所以第二堂呢，就是我们会休息这个20分钟，然后11点再开始，然后到12:30。好，那么今天我们要把昨天晚上的做一个很简单的整理。昨天晚上没有来的请举手看看。 OK， 好， 不多，感谢主。然后我们要开始进入，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高举你，圣灵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进入一个新的课题的里面。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昨天晚上我一开头就请各位看了3章的圣经，在约珥书第一章讲到有毁灭性的毁坏，就是所谓的蝗灾，有蝗虫、茧虫、蚂蚱还有茧虫，这4种的虫都是属于蝗虫，来把所有绿色的食物呢完全被吃光了。吃光的结果呢，就是上帝就对他们说，因为你们犯罪得罪了我，所以呢我要让这个灾殃临到你们。所以我的主题就是，当我们离开了神，我们不知道我们活在神的恩典的里面会带来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啊，塞门还是帮我提高一点点那个音量，还有那个那个叫敏感度啊。当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一个我们活在神的恩典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带来一个结果，上帝的愤怒临到我们。可是神是有恩典、有慈爱、有怜悯的神，他不是要我们灭亡，他是要我们重新得力，所以他呼吁我们悔改。请说悔改。所以第一个是灾难，就是神的审判，审判是一件坏事。可是当我们在神的审判里面，我们懂得怎么样去悔改，就是坏事会有好结果。再说坏事要好结果，但是坏事不一定要好结果，坏事一定要在主里面，要悔改，要回到神的面前，才会有好的结果。好了，到了第二章，上帝呼召他们要悔改，所以呢，所有的人都要离开他们的位置来悔改，一心的归向神，专心的归向神。好了，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复兴就会来到了。昨天我跟李牧师交谈，李牧师就跟我说，本来澳洲曾经有一个极大的复兴，澳洲派了好多的宣教士到世界各地，更重要的，现在澳洲的福利是全世界第一的，它的目的就是让百姓没有后顾之忧，全国要做宣教士。哇，这我第一次听见，感谢主，太好了。所以现在今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澳洲是一个非常复兴，曾经兴起过的国家，现在堕落了。现在我们借着北雪莉莲堂把澳洲复兴起来。哦，哈利路亚， Amen。 所以我们的主题是正确的，是点燃我们复兴的火。好，我们进入我们的主题。当我们堕落了，离开了神了，神借着各样的环境审判来对付了我们以后，也呼吁我们悔改，我们也真的悔改，就带来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呢？上帝就降下合宜的 前雨还有后雨，标准的说法是秋雨然后春雨。Former rain and latter rain。 Former rain 是撒种的雨，然后 latter rain 是收割的雨。所以我们可能够期待我们每天都好像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圣灵降在我们一点点的身上，但是圣灵有一个最终的目的，要差遣我们出去去做全地的大收割。阿们。好了，到了这个约珥书第三章，我们就说到了要把犁头变成这个刀剑，好让我们这个把你的镰刀放出去吧，举起你的镰刀去收割吧。所以第三章我们就要去收割，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复兴的教会，不但是在本土本地人数不断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去宣教去职堂，要把福音传到从来没有人听过耶稣的地方。阿们。这就是约珥书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的经义。然后现在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刚才这个角度是圣经的角度，现在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在历史上从来没有那么大的蝗灾过，从来没有这个蝗虫之灾那么大的没有发生过。原来这是一个预表，这是什么预表呢？预表到整个新约的历史将会遭受这样的一个情况。请我们来看看这个情况，就是最高潮然后到最低点，然后再慢慢慢慢的再回去。请各位看看这个 curve 是这样子的，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到地上，来到地上为人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建立了教会，然后初期的教会可以说在最高潮，五大的职分九大的恩赐，但短短的在这个从主后三十年到主后一百年七十年之间，福音传遍了当时的世界，也就是传遍了当时所谓的罗马的帝国，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已经传遍了。很可惜的就是因为逼迫时候圣灵还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工作，所有的恩赐还在，所有圣灵的工作还在。很可惜到了313年，有一位国王叫做什么名字？君士坦丁。他很好心，因为他看到十字架，他就说，如果我靠着十字架能够得到王位的话，我一定要怎么呢？以基督教为国教，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神。果然他做到了，可是当时的百姓都是拜偶像的，当时的百姓都是不认识神的，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不认识耶稣基督。可是透过好多的诱惑的条件，所以好多人涌进了教会，变成是有名无实的基督徒，叫做挂名的基督徒。感谢主，神有他的心意。就在这个时候，有一批这个在逼迫期间里面出来的人，他们起来了，他们就在367年就定了整本新旧约圣经的正典。我想这是在这个国教时期所发生一个最重要的时刻。我说过了，坏事会有好结果，如果不是君士坦丁他这样保护着信仰，我想不会有这样能够那么容易收集到当时几百本的书信，几百封信，让他们完全没有后顾之忧，由国王出钱给他们最好的生活，最好的收入，让他们来去研究去祷告去找出。也唯有当时这一批经过这个那么长的灾难，经过火一般的思念的这些基督徒呢，才能够来这个选出或者是筛选出祷告出分辨出哪一卷书才是出于圣灵的。所以感谢主，现在新约圣经27卷就是当时这一批的所谓我们称的为教父这一批人出来定。所以一起跟我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请。 阿门。所以我希望各位对于圣经带这个态度，是圣经无误论，不论是旧约的39卷、新约的27卷，都是总共66卷书，都是神所默示的，有绝高的价值，是无容也不可以被亵渎或者是这个篡改的。感谢主。好了，我们开始讲下去了。可是这个当时啊，在313年到590年这200多年期间呢、啊，就有5个教区。当时这个国王把整个国家因为地域的关系分成5个大教区，分成5个大教区，每一个区都有一个这个教区长，这个教区长呢都是最高的权力。后来罗马的教区长他叫做大贵格利，这个Gregory the First， 他呢就说了，我的是跟皇帝住在一起，当然我的教区也最强，所以呢别的教区不服，他就跟皇帝联合在一起，去征服了其他4个教区，于是他就成为罗马教区。后来他更严格的，他说既然我这个罗马教区是最高的，因此我这里要成立一个朝廷啊，这个像罗马政府一样，这是首都，这是中央政府，来发号施令，全国的罗马百姓都要听这个罗马的中央政府。照样的，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宗教也应该有一个教廷，听得懂了哈，教廷，然后统管全国的这个宗教的事务。所以他就第一个就不再叫做 Christian， 他叫做 Catholic。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590年开始，就是第一任的教皇叫做大贵格利 The First， 第一啊 ，Gregory the First， 他是第一任的教皇。当他开始成为教皇以后，他就下了好几件不合真理的东西。第一个，他说我就是教会的皇帝 Pope。第二个，只有神职人员才可以看圣经。他竟然把整本的圣经锁起来，锁在修道院里面，全国不准任何人看圣经，只有这些神职人员才可以读圣经。第三，更严重的，不准解圣经，只有教皇怎么解，下面的这些的这个传道、传教、宣教、传道士才可以这么讲，然后后面的信徒要照着这个去讲，不可以讲解圣经。第四，他开始定了600多条的天主教的规条出来。请各位听懂我讲什么吗？请我们来看看这段时间我们称为什么呢？称为所谓的黑暗时期，从590年到这个1517年，请问算多少年呢？差几年呢？就1000年了。我们来看看天主教时期，所谓的黑暗时期的，就是主后590年到1517年。第一，教皇普世之父的设立。其实教皇他非常好听，各位都知道吗？我们现在神父哈，为什么叫神父？就是神圣的父亲，神圣的父亲。所以天主教其实是蛮有家庭的，他讲啊，我是代表上帝做天上的父，所以神父。然后呢，你看看啊，后面所谓的教皇呢，就是所谓的普世之父。第二，天主教统一天下之教会，那开始严重了，他不可以有任何形式的教会的存在。如果你跟天主教皇有任何不同理念的，你想另外开一个教会，不可以。这个叫做有一个叫做异端裁判所，马上把那个教会把它关起来。因为那个教皇他不单只有宗教的力量，他同时还有什么力量？夹着谁的力量？ 皇帝的力量，他有军事的力量，也就是最糟糕的叫做政教合一，也就是哪一个百姓不听话会有两条，第一个违反教皇的命令，同时教皇就叫那个皇帝来施行所谓的国家的法律来制裁。所以当时的宗教裁判所或者异端的裁判所比这个国家的法律更为高一点，更为严格一点，甚至如果更严格可以被处死刑的。不晓得各位还记得有一个叫圣女贞德也是这样被烧死，有没有听过呢？也就是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情况。好了，也就是除了教皇定定了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可以说任何的话。当时更严重的，也就是教皇慢慢他发现他是代表上帝，就对皇帝说，你是所有的国家的国王，都要我们来任命，都要我们来认的。也就是说他们掌管了最大的权柄。请各位听我讲一句话，绝对的权柄带来绝对的腐败。请说，绝对的权柄带来绝对的腐败， corruption。 所以教皇他太大的权柄了，所以会带来极大的腐败。我们来看怎么腐败法呢？第三，我们就看到引进什么呢？偶像了，人为的宗教。第四，更严重，什么掌权？魔鬼的掌权，丧失了大部分的真理。这个教皇就想一想，如果单单拜耶稣，你因为那现在当然有他历史的背景的，为什么基督教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像？你看到这是个 Christian 啊、这个叫做 Retreat Center， 请问有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像？没有，基督教是没有任何的像。我们基督教也不主张在家里面去挂耶稣的像，甚至十字架，我们也只是告诉你，这只是一个装饰，一个记号，本身是没有任何的功用与功能的。请各位清楚吗？可是天主教跟基督教是迥然的不同的。不同在哪里呢？他认为所有的这些叫做圣具，所谓的十字架啦、杯啦、圣水啦，是有果效的。请问听楚吗？哇，他你看他们的赶鬼把那个十字架一拿出来，或者一直念那个经，玫瑰经还有什么经的时候呢，他就圣母经会有所谓的果效的。我们基督教是除了这个祷告是会有果效以外，我们不认为任何的东西是有果效，因为是合乎圣经的。好，再来，我先来讲那个背景。当时因为这个罗马帝国他们是拜偶像的，他们是偶像崇拜的国家，因此他们就觉得，如果那个教皇说我们不没有制造一些的偶像出来，没有一些的像出来，他们怎么知道谁是谁呢？所以他就开始先照了耶稣的像，然后觉得有耶稣像当然应该有母亲呢、啊、就是玛利亚的像，然后再来说那么大的圣徒，我们也应该给他封他为圣啊。你看由教皇封他为圣，说哇，然后就开始圣彼得、圣保罗、圣马太，有没有很多的圣在里面哇？然后呢，李守伯牧师就是圣李守伯，还有没有看到上面有一个光圈，有没有？然后开始弄很多的阶级，很多的阶级，最高的叫枢机主教，然后下面红衣主教，然后主教，然后地翘局长，好多好多的一层一层一层的，所谓的有很多的官僚的作风在里面。更要不得的是令人更严重的，请问圣经请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吗？如果不会背的请到门口罚站，会背的才进来。预备，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请问不管是基督教天主教最早期都是纯正的， 请问怎么样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怎么可以得永远的生命？叫一切什么的信他的，这是基督教最基础最基础的教义，叫做因信称义，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他流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救赎了我们，我们因为他的死使我们得永生。可是教皇想一想，不对呀，这样太容易了，这么容易就得永生，人就不会听我了。于是他就开始慢慢就改为说要行为称义，也就是必须他定定好多的标准，你做到那些标准，你才可以得永生。原谅我，天主教徒到今天还搞不清楚信耶稣是可以得永生的，他们认为我要必须要好行为才能够得永生，我必须要有念什么经，每个礼拜要去礼拜堂，我去望弥撒，我才可得永生，我一定要吃耶稣的圣体才可得永生。也就是说，他们不认为我信耶稣，我受了洗，信了受洗，我就会得救，我需要做好多好多的事情才能得永生。这就是天主教慢慢所谓的变成，我不要说为异端，应该比异端更异端，但是我们在台上不能乱讲别人，因为天主教也开始悔改了。天主教有一个更令人最遗憾的，我只能用遗憾，这个是非常大的谬论。他们说我们不能够直接找耶稣，耶稣是至高无上的神，我们没资格找他，我们要走内线。内线找谁？不对，找妈妈。经过妈妈，由妈妈告诉儿子，这样会比较快一点。他是根据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基督水变酒，对吗？哦，他们呢就不直接找耶稣，去找玛利亚。玛利亚说他吩咐你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现在天主教徒大部分人不会向耶稣祷告，也不敢祷告，他们被玫瑰经、被圣母经来这个呢，透过神父，透过玛利亚，所以他们拜玛利亚过于拜耶稣。那这是一个慢慢把偶像带进到整个，好，这个教皇果然成功，他的手腕成功了。因为刚才我说过，当时罗马帝国不成功，很多人都是假的信耶稣，可是现在变成真的，真的信那个偶像耶稣和偶像玛利亚。各位听清楚吗？所以一千年来没有别的信仰，全部乖乖的成为这个呢。好了，很可惜的，您请问有没有重生得救？他们没有，因为根本不信耶稣了吗？都也以玛利亚来取代，请问这个是什么的作为？魔鬼的作为了。更严重了，我再多讲两件事，我就不要再讲人家了，其实基督教没有好到哪里去。他们要盖好多礼拜堂，对吗？他们没有钱，于是他们做了一个叫做赎罪券，有听过吗？他们做了一个很大的箱子，是用铜做的、铁做的，然后当时罗马是用这个币值的金币、银币。他们就说当你那个银币越重越多，然后放到这个桶子里面，锵，那个声音越响，你的灵魂升得越快，你的灵魂升得越高。所以他们就有钱人就拿着好大的黄金掉下去，啪啊！放心，我的灵魂一定坐在耶稣的右边。听得懂吗？所以天主教已经搞到一个地步，已经是完全圣经教，这一段历史上被称为黑暗时期 Dark Ages。 第二个严重就是，当然好处坏事也有好结果了，好多好多的很漂亮的教堂在罗马、在欧洲，好多好多的漂亮的教堂就这样盖起来，哪里有钱盖，就是这样锵锵锵锵锵盖起来。 哈利路亚。所以还是很多，现在所有去罗马啦，去梵蒂冈啦，去欧洲啦，请问他们全部参观什么东西？教堂。你知道怎么来了吗？为什么？还有当时好多坏事做好结果，好多好多雕刻家了，画画家了，就那个时候出现。所以天主教唯一好处对世界的贡献就是艺术，艺术文化。哇，这个是，这里有谁学艺术的举手看看。 OK， 你一定要去欧洲要看看这些的。哇，那些画啊，真的是，我去到那个法国的罗浮宫啊，法国也是天主教大镇，最大的镇，现在罗马都没有法国，因为法国比较强。哇，他那个真的是那些画，画到惟妙惟肖，可是都是偶像。好，我们来看下去了。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就是他们完完全全都没有真正的信仰。请我来看看这个 curve。耶稣就来到地上建立最荣耀的教会，请说荣耀的教会。现在到1517年了，可以说教会还存在吗？没有，已经变成魔鬼的大本营了。因为他们全部拜玛利亚，拜耶稣的像，拜圣彼得、圣保禄，圣保禄就是圣保罗，因为他们的翻译跟我们不一样，还有圣马太，他们的拜这些，没有真正的信仰。可是请各位不要忘记一件事，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大黑洞，请说大黑洞。也就是年轻人说的少年怀特的这个烦恼。这个烦恼是什么？就是一个不满足在人的里面。原来圣经说人是谁所造的？神所造的。当神造的人的时候，给人吹了一口气，使人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人是有灵的，所以人有灵、有魂、有体。因为人有灵，人的魂听听音乐、有朋友聊聊天、喝两杯就可以满足了。哇，那个肉体吃两个裸地、两个面包就饱了。但是我们的灵，如果不是从上帝来的圣灵耶稣基督来满足我们的空虚的心灵，是无法得到满足的。所以亲爱的年轻人，你永远不会忘记朱牧师讲这句话，除了耶稣能够满足你的心，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够满足你的心。你的梦想、你的金钱、你的冒险、你的寻求达成你的目标，都无法满足你的内心的。所以世界上有两种痛苦，第一种的痛苦是得不到，第二种的痛苦是得到。所以亚历山大当他得到以后，他说我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攻克的。那个他们对他说没有了，前面是海，后面是山，没有了。所以他说啊，竟然这样子。所以极大的空虚，他33岁就死了，于是在棺材里面挖了两个洞，然后告诉人说我空空的来，空空的去，空虚的来，空虚的回去。这个时候有个年轻人叫做马丁路德，请说。这里没有姓马的，哇，感谢主。这个马丁路德他心灵里面就是那个空虚不能够满足，所以他开始用天主教的办法，用那个鞭子一直打自己，啪啪，每天打100多下，每天打到皮开肉绽，每天开始不吃，然后开始呢睡钉床，开始呢用各样的办法来克制自己。因为天主教最高的就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就是说你之所以空虚，因为你犯罪，你就自己打自己，你就满足了。所以他就一直打，还是没有满足。他说为什么？那这个就是讲到我们华人，请问华人还有印度教徒都是用这个，用苦行来修道。我告诉你，还是没有办法得平安的，没有办法得满足的。所以马丁路德他是神父，也就是说他有心奉献给神，所以他大概也听到耶稣，他也照样拜玛利亚，他照样拜耶稣的像，照样拜彼得，照样拜圣保禄，可是他的心还是没有满足。各位还记得谁可以读圣经？ 神父就是神职人员，所以有一天他去到教堂，终于打开了用锁链锁住的教圣经，然后去读，一直读一直读，他读到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他读到以赛亚书，他读到这一个旧约圣经，他读了四个字，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一起读一遍好吗？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说啊，竟然不是用鞭自己鞭打自己得永生，不是睡钉床得永生，不是冬天走在冰块上面得永生。请问怎么样得永生？因着相信耶稣为我所做的一切，相信耶稣为我流宝血，相信耶稣为我赦罪，我就会得永生啊。于是他就跑去见教皇，教皇，我有一件事情极大的发现来报告。教皇说，什么事？我竟然发现以赛亚书还有这一个呢罗马书五章第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我们只要信耶稣就可以得永生啊。教皇，我发现个大秘密啊。教皇说，你不要再说出来，我早就知道了。如果你这样说的话，那我还能够做教皇吗？你还有饭吃吗？闭嘴 shut up。马丁路德说，不行啊。哇，马丁路德就跪下来向神祷告，主啊，主啊，我相信你。他就那个满足来到了，于是他可以从创世纪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读到哪里？读到出埃及记，竟然说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除了耶和华以外不可以有别神。他说好，就见教皇报告教皇，为什么我们全部都是偶像？教皇说，你再说把你关紧闭，把你枪毙。好，于是马丁路德一直看圣经，一直看圣经，写了 教皇99条的罪状，把他当时的印刷术发明，他就哇写啊写啊，印到全部都是贴在那个大门上面，教皇99条罪。那个教皇说，你真是啊，守信奉丢给你面前，你就是想死了，你，我跟你讲，你想死了，你想死了。哦，于是打完了条，我不要跟他。他说你想死了，于是呢就开了个异端裁判所，还记得吗？然后就把他拉进去，然后开始呢就把他杀掉，因为他已经是离道叛教，对于天主教来他叫做大叛徒，讲清楚了吗？他把教皇99，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怎么不可以看啊？为什么啊不准这个？为什么不可以那个？我们因信称义，为什么要赎罪券？等等等等等，99条弄出来。教皇说，不用说了，这个人是异端，我们要把他判死，嘣一锤锤下去。所以那些兵啊就要过来，要把他拉去杀头了。这个时候当时已经有德国了，德国就有四个将军冲进来，把那些兵打败，然后抢，把那个马丁路德抢过去，从罗马抢到哪里呢？德国。抢到德国以后，然后就把他保护起来，把马丁路德保护起来。马丁路德做了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翻译圣经，因为当时圣经从来没有翻译过，就是这个两种文字，一个是希腊文，还有翻成当时罗马的拉丁文，所以他就从希腊文拉丁文翻为德文，然后又从德文翻为英文，刚好当时印刷术的发明，所以大量的印制圣经，所以当时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圣经。当马丁路德这样一出来的时候，到处马丁路德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啊，去追着他，就在德国。所以感谢主，从1517年就开始了改教了，请说宗教改革，请说。所以现在明白了吗？就是从最好到了最糟最糟，已经连因信称义，连耶稣是谁都不知道。现在从马丁路德开始恢复什么？因信称义，就是 restoration， 被蝗虫所吃掉的。现在圣灵什么给我们？我记得打了两个，这两个中文字是什么？不还 very good， 英文叫做什么 ？restore。 就是把你所失去的重新什么给你恢复给你。所以从马丁路德就恢复什么因信称义。可是令人遗憾的，马丁路德就是把教皇的99条看出来，可是还有圣经太多太多他没有看出来。所以如果你今天去了，那对不起哈，我这里是讲事实，完全不是批评，也没有论断，请各位一定要谅解我。朱牧师觉得这个是圣洁的讲台，绝对不是炮台，好，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的圣洁在上面。可是我对任何的宗教，对任何的教派，没有任何的攻击、批评、论断或者不满或者遗憾，只是把事实呈现。如果与事实有不符，就算朱执身才疏学浅，哦，这个乱讲一堆。OK， 好，马丁路德他就开始改教了。他出来以后，他不得不要建立一个教会，好让人来聚会，所以就创办了路德会，或者创办了信义会 （Lutheran）。这样清楚了吗？很可惜，因为他只恢复了因信称义。因为马丁路德所懂的还是有限，所以他完全，如果你今天去了英国的路德会或者是德国的路德会，你会发现跟天主教只差没有偶像，只有只差就是他们接受因信称义，其他跟天主教是一模一样，还是戴了很高的帽子。有听过圣公会吗？圣公有听过？澳洲是那个啊国那个最大的教会，就是福音派教会，是哪一个教会？圣公会，因为从英国传过来。有没有看到英国那个圣公会，那个英女王啊继位，或者是那戴安娜死的时候，也不是那个教会戴了很高，穿了衣服，还有拿着那个跟天主教的一模一样，有没有？到现在还没改，但是只有一样改，因信称义，其他还是好多好多的教条。还有天主教敬拜是怎么敬拜呢？他有本叫做公祷书，每一个礼拜都照着站起来唱两句，坐下然后回应啊一些喊。我跟你讲，我为了研究天主教，我参了很多次的天主教的聚会，除了不拜玛利亚，除了不跟他念经，因为我们是神学家，我们一定要去了解别的宗教，好，去参加他们是怎么做，然后一直在做，一直在站啊，一直在喊。我就注意他们，诶，他们蛮真诚的，而且蛮复兴的，尤其是菲律宾，菲律宾的天主教徒是最多，而且是真的是很虔诚的。我去了很多天主教徒的家里面，因为很多天主教徒转过来信耶稣，我去他们家，他们什么都改了，只有一样没改，拜玛利亚没改。他们家里面，我们中国人不是一个佛堂吗？专门做一个很大佛堂，菲律宾越有钱的人有一个叫玛利亚堂，好大好大，比他的主卧室还要大。他们是专门那面去拜玛利亚。我就跟他说了，你已经变为基督徒了，为什么还要拜呢？他说我跟玛利亚有感情，拜了几十年，很难割舍。所以我知道很多中国人拜观音拜了几十年，现在叫他转过耶稣，他跟观音还是有感情。所以一定要做内在医治，要砍断一切的这一些的锁链，真的需要的。 OK， 好，回来我讲这个了。所以这个马丁路德他只改了一点，所以他创办了路德会。所以知道信义会路德会怎么来了吗？哈，好，然后整个现在德国呢都是以这个路德教会为国教 State Church。 当我去德国的时候啊，就去参观他们的教堂，我说哇，这个教堂好大，可以坐几千人。我就问他们，请问礼拜天，我是问一个天上人，他说礼拜天有多少人聚会啊？他说有一次他来聚会是9:30聚会，他9点就到了，那个神父啊，那个牧师就开门，他说怎么你那么早来啊？他说我早点来祷告，他以为几千人一定要挤位置抢位置嘛，没人。到了9:30，来两个守圣餐的弄圣餐的人，他说怎么9:30聚会只有三个人，牧师还有两个守圣餐的，再过半个小时10点再来5个人，然后终于勉强开始到10:30，过了一个小时再来几个人， 几千人的会堂，大概来了二十几个人。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我们 Stay Church 所有基督徒一年啊一生能去三次礼拜堂，第一次出生要去受洗点水，第二次当当当当，第三次那个叫什么，我们的灵魂出于神也归于神，哦，人出于尘土也归于尘土。告诉你，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欧洲的礼拜堂都是坟墓。当我一去，我就奇怪，我就大香包嘛，那个香包老嘛，去到一些礼拜堂，怎么去到地下室，这怎么阴风吹来？我看到不管天主教、基督教，全部都是坟墓，都是坟墓。什么那个 Westminster 都是坟墓，他们说只有最好的教皇或者是那个皇室，连戴安娜都不能够进去这个教那个西敏寺里面。哇，原来都是坟墓啊！哇，怪不得没人敢去聚会了啊！我开玩笑，开玩笑，意思就是说，我们真的需要有圣灵的工作，因为人的心。没有圣灵的满足，你只是信了主耶稣基督还是不太够的。好了，当时这个叫做宗教改革时期，就有人觉得马丁路德不够，哎，我们发现不是由教皇来管理教会的，应该是凭信徒治理教会的。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叫做 Calvin， 叫做加尔文。那教文他就去读圣经了，他就发现应该是长老治理教会，是凭信徒治理教会，不是神职人员治理教会的。因为看到圣公会包括这个天主教都是谁在管理，神父都是谁呢？教皇，都是这些主教来管理教会，所以他们不应该的，应该是凭信徒长老管理教会的。所以加尔文就出来建立什么教会？长老教会。所以最早的就在瑞士的长老教会就建立了。现在感谢主，长老教会是全世界一个大的极大，一个是圣公会，一个是长老教会，因为他们最早做宗教改革。后来就有一个就说了，哎，不行啊，我们不是应该用点水礼的，我们看到耶稣是在哪里受浸？在约旦河的。所以他就出来另外建立一个教会，就不叫做卫理公不叫做这个信义会，也不叫路德会，也不叫长老会，他叫什么会？浸信会。他们要浸而受洗必然得救，所以呢叫做浸信会。那后来慢慢很多的，他说我们呢，这个聚会呢要震动的，不震动是不算的。你知道这个叫什么教会？啊，对啊，对了，贵格会。可是贵格会现在到现在已经不震动了哈，都是非常规矩，叫做 cracker 的意思就是震动。好了，后来就是所谓的很多的教会叫慢慢，有一个叫卫斯理约翰，还记得吗？他是这个呢专门传讲一个非常好叫做圣洁运动。你知道什么叫做卫斯理约翰呢？他的母亲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然后他本身也是，他在马上就被就是骑马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他要追求圣洁运动，我告诉各位，圣洁运动就是我们今天的圣灵充满的运动。他就认为我们虽然信了耶稣，可是我们还有残余的罪还在我们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胜过我们这个罪人，怎么办？他们想一个办法，就是要叫做狂喜。所谓的狂喜是我们被圣灵充满说方言倒在地上吗？就是这样，我们当然经过这个狂喜的运动，经过这个狂喜呢，我们就会有第二度的圣洁了。所以追求圣洁运动。所以他就有没有听过 Methodist？ 有没有听过 Methodist？ 什么叫做 Methodist？ 就是照着圣经的方法来聚会，照回到圣经的原则来聚会，所以叫做寻道会，也叫做卫理公会，也叫做卫理堂，有没有听过？ 这里有吗？也成为很大的教会。本来他们都是圣灵充满，说方言，都是神迹奇事的，可是后来慢慢慢慢就变成我们一般的教会一样。好了，现在我们来请看看，这个就是宗教改革时期，就是1517年到1648年，我们来读读好吗？第一，恢复因信称义的真理；二，信徒能自己查考圣经；第三，加尔文恢复长老智慧的制度。那这是个极大的改变，因为天主教一直以来都是圣职人员管理平信徒，可是加尔文有个极大的改变，是由平信徒来治理教会。好了，我们来讲另外一个历史，在当时发现一件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天主教有没有放过基督教？没有。因此，如果还记得的，天主教的这个教皇跟谁合作？皇帝合作。他有什么力量？军事的力量。于是他就跟皇帝说，这些都是不对的，都是异端，所以我们应该派军队去收服，去征服，如果不听的，格杀勿论，把所有这些异教徒杀掉。考试有谁知道基督徒当时被称为什么徒？ Protestant， 新教徒，好听一点叫做什么？反叛教徒，就是抗议，抗议 Protestant， Protest 就是抗议，抗议，抗议，就是反叛的意思。他说我们要把这些的改，所谓的好听叫改革，不好听叫做反叛，把所有叛徒全部杀光。所以下了一条命令，所有你碰到基督徒杀死他没有罪。于是就开始，请问基督徒面临被杀要不要自卫？所以就开始了百年宗教战争。这是在历史上我们教会可以说上帝蒙羞，也是当外国人，中国人比较少注意这方面，一提起所谓的百年宗教战争，我们就非常的汗颜。请问谁打谁？天主教打基督教，基督教为了保护自己也照样杀基督教，天主教徒。所以天主教徒、基督教徒，比如说啊，朱师母是天主教，我是基督教，天主教徒，当我睡着的时候，我就防备朱师母来杀我啊，然后朱师母呢在煮饭，他也防备我在他那个饭里面下毒把他杀死。所以你看天主教、基督教总共杀了多久呢？杀了100年，杀来杀去，叫做百年宗教战争。多少的基督徒、天主教徒就这样牺牲了，就这样死了。感谢主，经过100年以后发生一件事情，这个天主教当时最强的天主教有三个国家，西班牙，这个还有这个啊，西班牙是最强了，葡萄牙、西班牙还有那个意大利，他们这几个都是非常强大的国家，而基督教是非常弱的。当时基督教最强的就是这个德国还有那个英国，英国还是慢慢起来而已。后来英国的基督教比德国更蓬勃发展，所以他们就去攻打这个英国，就有一个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当当当当，开着无敌战队，然后开始去这个叫所有的英国的啊这个圣公教徒啊全部要悔改，全部要杀光他们。怎么知道天那个圣公会的信徒赶快祷告，祷告，祷告，主啊，请你帮助我们。于是当这个啊无敌舰队就是西班牙一直进来的时候，感谢主，那个英国啊，他们当时这个就有那个小小的舰队，哇，就开始打他们，很神奇般的，竟然把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打败了，而打了落花流水，打到他全部被歼灭，然后英国乘胜追击，差一点就把西班牙灭掉了。所以当时这个就宣布一件事情，如果你想我们英国不把你们西班牙吞掉，要做件事情，什么事呢？我们要签订一条合约。什么合约？ 天主教徒不再杀基督徒，更有过者就是天主教要承认基督教是合法的教会，不准再说我们是叛徒。当时就签了，在1648年签了一条叫做威斯法利亚的合约。请问看看我们的这个，就是在1648年签了一条 Treaty of Westphalia， 定定了天主教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那所以请各位一定要听清楚这样的一个例子。所以现在天主教基督教变成两兄弟，但是也没有来往就是了。你一问天主教徒，天主教说不要跟基督徒在一起，他们是新教，是从我们这里出去的，坦白告诉你他们是叛教的，他们所做的都不对的，我们才是正宗的，我们是正点，我们是正的，他们是。那基督徒又说天主教不要听他，他们扮偶像的，他们说有没有？其实我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我跟天主教徒非常好，很多神父是我很好的朋友。在台湾有一个叫黄敬宏神父，更新文教院的院长，他来拜访我，他的注目是我想跟你学圣灵。我说怎么了？他说天主教现在已经普遍追求圣灵，因为教皇出了一条命令，说方言是很好的，天主教绝对不反对说方言，而且鼓励信徒说方言。可是基督教还在反对说方言，岂都是说方言嘛？比教皇更不如。那个他就来请教我怎么样来帮人内在医治、肉体医治。哇，他请我去天主教的退休会讲道，我不敢去，因为他们这边阿拉巴嘎沙那完以后照样对玛利亚我说黄神父，为什么一定要拜呢？难道不知道神是祭邪的吗？他说朱牧师，我也想不拜啊，不然我就变成马丁路德了。他为了我，让我能够在天主教里面来传讲圣灵，传讲因信称义，我不得不要。我说这个是最大的最大的最大的问题呀。他说朱牧师，你就原谅我吧，你就不要那么执着吧，我也没大办法。所以后来朋友都没得做，这个是很难的，因为这个是我不能够妥协的，真的不能够妥协的。所以我告诉各位，我们可以很多妥协，你不结婚我们可以妥协，这是你个人自由，对不对？不结婚可以吗？还有神父90%都是抽烟的，所以没关系，你抽烟也没关系，你伤害神的殿也无所谓。好，真的他们是很苦的，神父你知道他是违反人性的，就是不能结婚也不能鞭打自己，所以他很苦的。还有一点你不知道，神父的薪水很少很少，但是他一生都是由教会养的，零用钱大概台币只有一个月只有200-300块的，好可怜的。就是说什么东西买鞋子都是教会买的，就是他所用什么什么牙刷牙膏，因为他们的理念就是所有都要过苦的生活，你还记得吗？要过很刻苦的生活，哪里像李牧师还开车啊，要走路啊，你看还穿 T 恤呢，要穿那个白色那个裤了，那个穿还记得吗？那神父现在出来，现在有没有发现修女的裙子越来越短了？还有为什么要蒙头？你知道吗？全部合圣经的，灰色、白色、蓝色，有没有？他们要过非常非常的圣洁的生活。所以我告诉各位，不要一竹竿打完天主教徒，还有很多很多好的，还有修女，99%都是好的。这里有谁是在天主教学校读过书？有的香港，你有没有发现那修女很好？ 很有爱心，而且很严格啊、哦，很认真的教学。他们都是知道是为天主做事，唯一的问题，他们都信耶稣，很爱耶稣，可是同时爱玛利亚。他们得救不得救，不是我能够定，是上帝能够定。所以我很愿意帮。好了，我告诉各位，这是好消息。现在我有个好朋友，叫做 Brother Eddie， 他成立了一个教会，他们不叫教会的，他们都叫什么中心？他叫什么运动？叫做 JIL Movement， Jesus is Lord Movement。他在整个菲律宾，你知道带了多少天主教都转过来信耶稣吗？200万。他差一点要做总统，我每一次去，他带我去见总统，因为那个总统，其中有一任叫做 Patmos， 是唯一的基督教徒，是他祷告他成为总统，所以我们去菲律宾的时候，他带我们去见。所以虽然天主是不好，可是现在巴西不是有极大的复兴，现在全世界除了中国最复兴以外，第二个最复兴的国是巴西，请说一遍巴西。你知道为什么巴西那么复兴？因为全部天主教都转过来信耶稣，而被圣灵充满，离弃玛利亚。可是为什么台湾比较难？为什么台湾比较难？因为台湾都是拜拜，可是天主教徒转过来信耶稣是比较快。所以我告诉各位，现在南美洲全部都是天主教的天下，圣灵就要现在要在南美洲动工。我知道阿根廷是南美洲这个天主教的重镇，还有哥伦比亚，还有这一个巴西，都是南美洲的国家，圣灵最大的复兴应该，而且人口也相当多，能不能说阿们？所以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就是 restoration。 好了，现在我们开下去了，现在到我们了，现在我要休息了，10点半了，还有了 OK。 好，第五还是要读完才能休息 OK。 第六，普世宣教时期，从1648年到哪里呢？1900年。到1648年的时候，当当当当，因为基督徒可以什么独立的往来了，不被天主教杀了，所以他们就出来。你知道基督徒第一件事做什么事情呢？宣教，请说宣教。为什么？因为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使命感，就是要把福音传给什么听？万民听。在原文是 every creature， 只要是有生命有气息的，我就要把福音传给他，这是基督徒的天职。跟隔壁说，你的天职就是传福音给万民听。阿们。所以这些基督徒呢，就开始去宣教了。从1648年，从美国，从英国，从这个瑞士，从我不知道有没有从澳洲，就开始派基督教徒出去。大概明天或者今天晚上，我要讲到 Rockefeller， 有听过这个人名吗？叫洛克菲勒。现在就是石油的，他家是出石油的，就是美国出石油的。他们是支持美国90%的宣教士到全世界去，而这个台湾马街也是从美国被差派过来，所以我告诉各位，就是长老教会派他过来，这样过来，所以宣教就从1648年就开始了宣教的运动，全部这些美国人、澳洲人、英国人就离开自己的家乡。还有听过剑桥七杰去到非洲吗？哇，他们开始把福音传到去食人族的里面，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就这样发生了，感谢主。所以1648年一直到1900年，1900年就开始恢复圣灵的工作了。所以从1900年，等下一堂我再继续讲下去。1900年一直到现在，我一开始恢复的时候再讲，所以我必须要把三堂课浓缩在一起。求主赦免我，讲不及，谢谢。
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下，那么10:50回来哈。